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人中修自己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知道应该抓紧时间讲真相。一开始讲真相，我只是给亲戚朋友讲，把邪党干的坏事系统的讲，一讲要讲两三个小时，一年也退不了几个人。孙子上学，我得做饭，再加上我的腿从小有残疾，虽然修炼法轮大法后不疼了，但也走不了多长的路。第一部分，买电车出去讲真相。怎么才能走出去大面积讲真相呢？我心里急呀。后来同修教我骑电车，我一看挺好，省时省力，快捷方便。那时我已经66岁，一说买电车，丈夫急了，说买电车就给我砸了。我的两个儿子、两个儿媳都不同意，说我岁数大了，危险。邻居也说，咱们都奔70了，还骑电车？我们连自行车都不骑了，你能骑自行车？能买菜就行了。他们哪知道我买电车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就天天嘟囔买电车，买电车。丈夫烦了，说：你去买吧，没人管你。我把电车买回来了，从此我有了腿了，能出去讲真相了。骑上电车就像飞一样，既能大面积讲真相，又不耽误做饭，我高兴极了。这几年我换了3辆电车。第二部分，去掉私心、争斗心，堂堂正正讲真相。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快，谁有时间听你几个小时的讲？我们就把语言压缩到1-2分钟。比如，咱们入党团队为他们奋斗终生，你看现在当官的，有几个不贪、不腐、不嫖的？咱们可不能把一辈子交给他们，天要灭贪官污吏，灭邪党，咱们退出来把誓言作废，可不能给他陪葬，行不行？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有人谈到天安门自焚，我就说，你想，要是电视里说的是对的，练功就要烧死自己，把家里人杀了，你说谁还练啊？哪有这样的事啊？电视里播的那几个，一看就知道他们是造假栽赃的。一开始出去讲真相，我经常碰上要举报的，抓住车不让走的，骂人的，抢救人资料的。但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？是怕心？有怕，也不完全是。真要那么怕，就不敢出去讲了。那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自己圆满的心。是，觉得不这样做，怕自己圆满不了，有这个意思。这是一颗畏私的心，这个私心不能要，我必须去掉它。有一丝丝都不行。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这个使命是为他的，不是为私的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的誓约，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。我们必须救度我们所代表的众生，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。慢慢的，讲真相环境好一些。有一次，我 我在农村街中心给五六个人讲真相，他们听明白后都散退了。因为人多，我讲的声音比较大，在不远处一个小卖店的店主听到了，他从小卖店里大叫：你反党，你叫人退党，我出去扇你几个嘴巴子。我想我要不搭理他走了，他们可能觉得我害怕跑了，我刚才讲退的几个人就白退了。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：你凭什么打人？谁给你打人的权利？你打人犯法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要给派出所打电话，叫他们抓我。我大声说：你打电话，派出所的人也不来，人家不像你那么傻。说完我就走了。当时我还觉得我做得挺好呢，我要不把他的气势压下去，那几个人不就白退了？后来想想还是不太对劲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争斗心，这个争斗心一定得去。出现以上这些问题，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法没学好，大法的威力在自己身上展现的不好。第三部分，被法让我讲真相的环境发生了变化。从2022年7月，我们学法小组开始被法，到现在已经背第八遍，要背第五讲了。通过背法，我觉得自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，不爱发脾气了，不爱指责别人了，看问题容易站在对方角度上想了。同时，我家庭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以前我丈夫从不做饭，一日三餐都必须是我做，多晚都等着我做。而现在他看我早上发完正念被罚，没人指使他，他自己主动做早饭了。而且我上午讲完真相回来，他已经把菜择好洗净，有时还给切好，有时吃米饭还提前给焖上米饭，省了我不少时间。随着被罚的深入，我讲真相的形式环境也发生了变化，见人搭话先从关心他人的话说起，如遇到老人遛弯，我会说：注意安全，今天天热，早点回家，保护好自己，健康第一。遇到送外卖的，告诉他：车多，注意安全。遇到锻炼身体的，跳舞的，我会用赏识的口吻说：锻炼身体，保护自己，祝你健康，漂亮。遇到走路看手机的人，我会提醒说：注意安全，保护好眼睛，保护好颈椎。碰到大学生，我会说：你们是年轻人中的精英，国家的栋梁，家里供你们不容易，可现在又赶上就业难呐。等等这样几句话，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再讲真相三退，很容易接受。就是不三退的人也不说难听的话，有的人还说你要注意安全。讲真相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劝退二三十人，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。跟老年人讲真相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会质疑我的年龄，这正是我切入真相的一个契机。我成了修炼法轮功可以返本归真，保持年轻的活传媒。比如在一次讲真相中，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我上前打招呼说：大姐你好。老太太马上说：你管我叫大姐，你应该管我叫奶奶。我问：您多大岁数了？她说：我83了。我说：正好管你叫大姐，我比你小不了几岁，我都79了。老太太惊讶地说：你怎么这么年轻呀？接着很顺利地讲真相。还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头，我喊他大哥，老头看着我说：你应该叫我大叔。我问：你多大岁数了？他说：74岁。我说：我叫你大哥还叫错了，我应该叫你老弟，我比你还大呢。他梗着脖子瞪着眼说：胡说八道，谁信你呀？我说：老弟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说的是真话， 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们不说假话，不骗人。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就此讲起了法轮功真相。只要我们努力同化大法，向内找，我们的心就在变，大法的威力就在我们身上显现，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就在变，讲真相的环境效果就在变，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走入尾声了，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。考虑问题时，很多时候第一念还是在人上，认识到后再归正。我要更加精进，抓紧去执着心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户不落发真相资料的感悟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7月27日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偶遇同修，提议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救人，要按户发放，一户不落，全面覆盖。从前与其他同修配合也发过很多次，但做的就随意一些，高层几乎没发，只做到二三层，多数都是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，第二天一看扔得到处都是，重新放到车筐内，而很多被捡垃圾的人捡走或被物业的清扫人员拿走，救人的效果大打折扣。反思自己，是不是为世人考虑了，真的用心去做了？发到车筐里很方便，但是骑车人一般都是上班族，本来早上上班就很忙碌，根本没时间看，所以就随意丢弃了。我要改变以往的发放方式，一户不落，对全小区的众生负责。刚开始做，心里还是有些顾虑，以前都是和同修配合做，彼此有些照应。由于疫情的原因和其他变故，这次自己将要独自面对。为了平复自己不稳的心，坐下来开始大量学法。开始做之前，对所做的区域发正念，清除该地区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。让世人都能看真相，明真相，得救度。人的层面也要注意，我多数都是晚上去发放，尽量穿一些深色的衣服，穿上软底鞋和一个有两个大口袋的马甲。马甲口袋能装30本左右的真相小册子，这样两手不用拿包或袋子，发放时很方便。如果住户门口有小桌子、小柜子，就把真相资料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。当世人一开门，看到这样一本精美的真相期刊时，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敬畏之心。如果放得很随意的样子，他就可能不太重视。粘贴真相资料时，不要贴得太高，也不要贴得太低。有些老墙壁表面会有很多灰尘，要擦干净一块才能贴上去。有些墙壁实在是太破旧了，没有地方贴，那就可以将真相资料弯曲一下，别在门把手上面。切记，千万不能将真相资料贴到门上，因为住户是很忌讳在门上乱贴东西的，而且双面胶撕下去之后会有印记的，很难清除干净的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粘贴前要撕下双面胶的保护膜， 随手放在衣服口袋里，切不可随意丢弃。大法弟子救众生，要怀大志而居小节，引自精进要旨、圣哲，各方面都要做一个好人，不能给常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在多层楼房发放真相资料，多采用从高层向低层做，走到最高层，然后开始向下发放。有时从六至七层刚发到四到五层，从楼下传来上楼的脚步声或咳嗽声，这时声控灯就亮了，这时候我就返回到顶楼等待。如果是中低层住户，待听到关门的声音就下来接着发放，如果发现他继续往上走，这时也要咳一声，让声控灯亮起，大大方方地走下去。有时也会有人在走廊里吸烟，有些能听到动静，等一会儿他就回去了。有些人默默地吸烟，等你走到跟前才发现他，多数都会问干什么的。这时我就大大方方地说，送好东西来了，给你一本看看吧，会有好处的。多数人都会接受的，也有一些不接受的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这种情况不要与其纠缠，赶快离开现场。在高层电梯楼房发放真相资料，都是从步梯上到顶层，然后往下发放。经常遇到吸烟的人，有些看着手机，声音很大，一待很长时间，这时我就求师父帮忙，心里默默地求师父，让这些人快走吧。一会儿咣的一声，他关门进屋了。一次发到七层的时候，看到走廊里堆着很多废纸箱，就听到有人在整理这些东西。过一会儿没有声音了，我以为他收拾完了，轻轻下去一看，他坐在那里吸烟看手机呢。因不想让他看见，我就返回到楼上等待，看他一时半会儿也不进屋，怎么办？这时一念闪入脑中，坐电梯。说句实话，在电梯楼发真相资料五六年了，从没有坐过电梯，所以心里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师父看见弟子困在这里，就点化一下我这个不悟的弟子，谢谢师父。我进入电梯坐到一楼，又把一至六楼发完了。一般只能用电梯钥匙操控电梯上楼，但是下到一楼不用电梯钥匙。一次也是在电梯楼发放时，我从步梯往上爬，上到六七楼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坐在楼梯上看手机，见我气喘吁吁地上来，就问了一句，为什么不坐电梯？因为我当时走得比较急，确实有些气喘，不能马上回话，就感觉从嘴里冒出一句，爬楼梯锻炼身体。年轻人竖了一下大拇指。有一次我刚要往一住户墙上粘贴真相册子，门忽然打开了，一个小女孩手里提着一袋垃圾向楼下跑去，我抓紧时间马上贴上。不一会儿小女孩又咚咚跑上楼，开门冲屋里喊，爷爷爷爷，有人往咱家门口放一本很漂亮的书。爷爷问，在哪儿呢？在墙上呢，拿下来让我看看。感谢同修制作的色彩艳丽、图文并茂的真相资料，真的让人爱不释手。现今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，如此美好、内容丰富、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相书籍更受到了世人的珍视。我在附近市场的书摊上就见到过正在出售的精美的真相册子。发放真相资料有个难题，就是冬天不好进单元门，因为天气转凉，单元门关闭的就多了，按户发放的难度就增大了。为此我也多备了几把钥匙， 有些老楼单元门相对好开一些，新楼或换新所的单元门就很难打开，有些单元门去过五六次也进不去。这时我就求师傅帮忙，心里对师傅说：“师傅啊，本单元的世人没机会见到大法真相，求师傅帮忙打开，好让世人看到大法真相得救度。”轻轻一拉，门开了，心里连声说：“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”也有打不开的时候，这时就去发其他单元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一看那门或半掩着，或一拉就开了。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这时一定要稳住心，保持镇静，理智地离开。有一次刚上到三楼，就听见楼上门响，有人出来，我就赶紧退了出来，站在我的电动车旁边，观察出来之人。通常情况下，有人出来办事，我就重新上楼发完就走了。可是该人走到我面前，直视着我问：“那是你的车吗？你扶着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是我的车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打开我看看。”我就掏出钥匙打开了车。他一看又说：“你把证件拿出来我看看。”我一看是干扰来了，别再理他了，走吧，骑上车就走了。他在后面还不依不饶地大声嚷嚷：“你别走，我看看你的证件。”事后我反思自己，都是欢喜心带来的问题。其实只要念证，谁也干扰不了。本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去过几次也没进去，反思自己求师傅帮忙，让自己产生了依赖心、欢喜心。这下不怕了，反正有师傅帮忙，想进哪个门就进哪个门，想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。大法弟子主持正法，救度众生这么严肃的事，一定要用正念对待才行。这几年一户不落的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深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其实师父都给弟子安排好了，另外空间的干扰都给清理了，就差弟子迈出那一步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修实修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2日。我是单亲母亲，去年年初儿子结婚，花掉了大部分积蓄，儿子还有80万元的房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和同修交流，我们认识到，只要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在工作中把暴露出来的不该有的东西去掉，切实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没有问题。我又选择了去工作。刚到公司时，老板对我期望很高，觉得我是高端品牌出来的人，一定能帮助公司提升业绩，还准备开会让我给同事介绍经验。然而一向销售业绩不错的我，在新的工作中竟然卖不出去货，和同事比差了一截。我心里很是失落，没想到竟是这样。老板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，还冷言冷语，来到我们销售专柜也是挑毛病。你没站到过道去喊宾，腿没有站直。我知道他是在给我施加压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愤愤不平，时常处于焦虑中，觉得现在的人也太现实了，如何如何。可转念一想， 是不是师父没安排我去工作，是我强为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向内找，找到了对这份工作的喜好心、干事业心、名利心、争强的心、妒忌心、虚荣心，这么多的人心啊，这使我猛醒，下定决心要提高心性。我的心稳下来了，能从事物中跳出来，冷静地用法来衡量了。我认识到，人心暴露出来真是个好事，我还焦虑什么呢？以前在工作中没太做好，没真正把工作环境视为修炼的环境，这是很好的弥补机会呀，我的心平复了。再深挖下去，表面看我是为了干好工作，对工作尽心尽力，为每出业绩感到着急，实质是放不下的名利心在起作用。也不想为此失面子，因为大家都把业绩看得很重，不出业绩意味着能力不行。老板也会这样看的，最多三个月就会被公司辞退。通过学法，在法上明白后，名利心淡了很多。表现突出的还有妒忌心，同事卖了大单，我心里一出现不舒服，我立刻就能抓住他，抑制和清除他，并想着为同事感到高兴。当妒忌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，我就分不清了，说明我在学法实修上还需要下功夫。同事想帮助我提升业绩，最初他要把他的业绩分给我一些，我觉得修炼人不能造假，再说大家都是靠提成拿工资的，就谢绝了。后来他倒休，我就有机会去他的班次上班，同事们说那个班次出业绩，果不其然还真是这样，我那个月的销售业绩还超了他一点点。这回大家业绩都卖得差不多了，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，我心里也挺高兴的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那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也是产生妒忌心的原因，是应该去除的。而且对于修炼人来说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争不来，不存在哪个班卖货，哪个班不卖货。这个月业绩好，是我放下了名利心，真心为同事出业绩而感到高兴，只为尽心尽力地干好工作而无所求才出现的状态。我也想好了，老板用我就用，不用我该走就走，随其自然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的业绩不断飙升，体现了放下人心后的超常。这段时间师父不断地点悟我，我通过实修和同修的交流帮助，我认识到是自己放不下的亲情和安逸心，对利益的执着使我难以放下工作。人心去掉了，也就不执着工作了。我已经退休了，退休金够生活所用了，儿子有没有福分是他自己带的，我已帮他娶妻成家，房贷他们自己还吧。还有很多的众生没能得救，我决定辞掉工作，抓紧这短暂的修炼时间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其实我和孩子们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，他们同样是众生，从根本上讲也是法缘。我修好了，把众生都救了，那才是真的对孩子好。没有了后顾，我的心也静下来了，体会到了修炼的殊胜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实修破除安逸心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第一部分，发正念。困对于一个常人来讲好像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困了就睡似乎也是理所应当，睡好了才能有精神做事。但对修炼人，困像是个死关，它让人意志薄弱，经常使人陷入被动的恶性循环。明明知道应该早起练功，设了闹钟也起不来，甚至连闹钟响了都听不见。有时把闹钟按掉，继续睡，睡醒了也还是迷迷糊糊。更糟的是，很多时候都是一股悔恨之心涌上心头，怎么又没听见闹钟？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每天重复着这样的悔恨和对自己的失望，却在犯困的时候还是想着，先眯等一会儿吧，要不然学法该犯困了。由于太久陷在这样的磨难之中，我决定攻克它，但这可不容易。困这个东西可不会因为你有了点决心而消失，它照样来，而且还不光是晚上学法和起床练功的时候来干扰，白天也干扰不误。有时小睡一会儿照样犯困，莫名其妙，睡不够困，睡多了还困。很多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清除困魔的过程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开始照做。我开始针对困魔发正念，除了几个整点加大力度清除困魔外，打坐之前犯困的时候我也发一个正念。刚开始真的有效果，但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顽固，而且这么久了不突破，可能已经形成出来了一个人形都不夸张。所以我决心一点一点把它清除干净。我认为只要我不睡它就会死，每天都坚持，那么每天就灭它一点，渐渐的它不就死光了吗？这下我信心倍增。结果第二天练动功的时候我就不太清醒，打坐之前我想发个正念，脑中突然跑出来一念，这个时候如果睡个十分钟可能就清醒了。但理智告诉我，通常我说只躺十分钟，一般都是睁眼看表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然后又要陷入自责。我再也不想自责了，我咬着牙开始发正念。还是困，我就使劲发正念。不知道是不是太用力，还是对着困魔发狠了，一阵虚脱的感觉，再加上头脑不清醒，就特别想马上躺下休息。我咬着牙，这时候师父的法马上就来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》中讲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马上抓住师父的点悟，感到力量来了。我能忍住不躺下，但就是在我睁大眼睛和困魔抗争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难受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咬着牙一遍一遍地背。突然，一阵说不清的感觉，不知为什么眼泪就流出来了。听说过疼哭了，还没听说过困哭了。结果马上就不困了。就这样我继续打坐，但也没敢把眼睛闭上，怕好不容易不困了，闭上眼就又困了。这个过程历时十分钟，虽然很短，但却夹杂了痛苦、挣扎、惊奇，真是奇妙啊。第二部分，去掉手机瘾。 然而修炼过程总是这样反反复复，上上下下，有时困魔袭来，真想好好睡一会儿，内心两个声音交替抗衡。最近练功又开始犯困，是不是多睡一会儿能好一点？另一个声音说，不行，这样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不能睡，不能向困魔妥协。这种循环重复几次了，却总是不能保持持续的清醒。我使劲找，捋一捋最近心性的状态，好像还行，还是犯懒了。虽然挣扎，可是也确实没随着困劲儿睡去。那到底是怎么了？修炼无小事，往往问题都藏在容易被忽视的地方，是碎片时间。因为我经常利用碎片时间刷视频。其实我刷手机的时间和以前比起来已经非常少了，现在除了工作学习方面需要看的长视频，其余的长视频极少看了。问题出在短视频上，因为总觉得很短，看一两个没什么，但每次回过神来都已经刷了好几个了，这让我警觉起来，但却没什么用，因为它真的在无形之中消耗了正念和能量。唯一的方法就是管住手，在没必要看手机的时候把手机放在视野之外，必要时只看重要的信息，保持主意识清醒，不被短视频的花花世界吸引。我们毕竟需要和社会沟通，而且有时候修炼人的群组中也有一些信息通知需要去查看了解，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删除社交媒体。我明白修炼是直指人心，我要明明白白地去掉这颗对花花世界的好奇心，真正地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约束自己。这样一来，随着严格要求自己，虽然有时还是会松懈，但会马上归正。这样我也更明确地看到，原来我犯困的一部分原因真的是因为刷视频。这样明确犯困的起因之后，在遇到困魔干扰时，我除了可以发正念排除干扰之外，还会去检视自己最近有没有因为频繁看手机而松懈。这样一来，正向循环随之形成，没有了被干扰时感到的无助和不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手机这东西很狡猾，它无孔不入。有时闲下来，特别是练完功学完法之后，总想休息休息，就抓来手机看订阅的神韵作品。它的狡猾就在这里，它让我感觉我在看最正的东西就无所顾忌了，抱着手机就不想放下来，一个接一个。其实如果没有节制，那么就和刷普通视频一样，同样上瘾，滋养安逸心。更可怕的是，它麻痹我的主意识的同时，让我有一种在做正事的错觉。我抓住这个漏洞，合理的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，但尽量时刻保持主意识清醒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尽可能一丝一念，一分一秒都不忘记用法的标准来对照自己。第三部分，修心性。除了通过戒除手机瘾和发正念清除困魔干扰外，我也清楚地认识到，修炼心性是去除困魔的关键要素。就在我认为戒掉手机瘾就不会有困魔来干扰之后，心性考验接踵而至。起初我并没有掉以轻心，我马上向内找，但是无法做到完全无条件找自己。心里总是认为导致矛盾的原因是双方之间存在误会，习惯于向外看。虽然没有完全盯着同修的不足看，但还是认为自己没错，认为矛盾发生纯属无奈，所以不自觉的就会从表面分析问题，动人念不修口，分析对方心里哪里是我的问题，哪里是同修的问题等等。结果立竿见影， 白天不向内着，修心不到位，晚上就困得不行，好像身体是空的，就像灵魂已经睡觉了，只剩身体勉强支棱着。好不容易熬到睡觉，躺下之后就像粘在床上一样，好像身体都要和床融为一体了，往下陷的感觉很疲惫。第二天也没有好转，练功时困得不行，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困魔，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勉勉强强熬过了抱轮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在大屿山讲法》经文中说，除真善忍这种特性外，派生物质发生疲劳的时候，那么就面临着很危险的问题，物体风化腐烂，也就是物体解体。物体解体从广义上讲，那就是低层宇宙败坏，法不灵了。人要是心里法不灵了，人就变坏了，没有道德约束了。我的认识是，我们是必须要达到新宇宙标准的生命，如不按照法的要求做，不同化宇宙特性，不做为他的生命，那就会受旧宇宙的理的制约，就面临成住坏灭、生老病死。这次我吸取教训了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把无奈和疑惑都放下，把心一放到底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》《谁是谁非》经文中讲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同时我深刻地意识到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如果不实修，花多久时间发正念也没太大作用，因为没把自己当修炼人，是人在发念，那不是正念，没有神通。如果不实修，就算把手机扔了，不向内修，向外找，也永远解决不了导致干扰的最根本原因。心性不提高，就是没有修，所以就没有功，没有功力加持，就起不到正念的作用。这样，采用什么看似正确的方法，也起不到本质的作用。修炼真是环环相扣。通过对抗困魔，我突破了这些安逸心，增强了发正念的信心。我更深深地明白，学法修心是根本。如果没有按照法的标准实修，就突破不了人的这层顽固观念的外壳，法的威力和深厚内涵就永远不会展现。修炼就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希望我们都能抓紧最后宝贵的时间，精进不怠，决裂人，走向神。谢谢大家，何时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我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的，虽然修炼多年，但还是第一次面对同修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。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认真仔细回顾了我的修炼历程，有喜悦，有心酸，有痛苦，有悔恨，更有放下执着后的轻松，真的是历历在目，一切宛如昨天。第一部分，喜得法，做出人生第一个重要抉择。我是1999年7月初开始修炼的，一开始就赶上师父开创的前所未有的正法修炼。在修炼的第二天，师父就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殊胜，满天金光闪闪的法轮，无边无际，无穷无尽。带着欢喜与喜悦，我积极投入各个项目，弘法讲真相，联系社团组织，国会议员，几乎是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项目中。大的考验也接踵而来，当时的我30岁，事业刚刚起步，帮助公司在国内建立了合资企业，并任董事总经理，手里有相当规模的客户资源，仿佛前途一片大好。年轻人年轻气盛，想着干一番事业，然而由于练功的缘故，中共的国安系统给我的企业和我家人很大压力，而我也不能再回国履行我的职责。这是我人生面临的第一个重要抉择，一方面是常人所向往的大好前程，一方面是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。我经过严肃的思考，平静地选择了后者。我记得那天，当我做出决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公司是否会为我保留身份，也不知道以后如何生活，什么都没想，就是纯粹的放下。就在那时，我感到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直抵脚下，我全身被能量包裹着，从未有过的舒适与放松。我知道我做对了，师父自然为我安排了以后的路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个人修炼中的挑战。然而修炼并非一帆风顺，由于我缺乏坚实的个人修炼基础，只是想着做事，而没有踏踏实实学法修心，所以走了不少弯路，跌了大跟头。尤其在个人感情上，由于迫害的升级，我和前妻结婚不到一周就分开了，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一个月。我在这边，而他在国内，为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经常对我发脾气，时间久了我也受不了了，怨恨、委屈、不满、担心还有孤独，各种情绪严重干扰了我，有段时间真的不知怎么再修下去了，真是情关难过。师父知道我的修炼状态不好，多次点化我。记得北美巡回讲法时，师父在迈阿密讲完法后，大家各自去取车准备离开，等我取出车来，已经过了好几分钟，却发现师父正站在大街中央等我。我跑过去，师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一定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等了那么久，就是要告诉我多学法，只是我悟性不好，虽然知道法能破一切执着，但还是挣扎了很久才从情与欲的泥潭里爬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回头看这段修炼过程，才觉得很多执着其实什么也不是，真是荒唐可笑。第三部分，在照顾孩子中扩大容量，做好大法项目和日常工作。修炼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我步入40岁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另一个更大的考验出现了。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就有严重的癫痫，生活需要照顾，后来服用了过量的西药，更导致大脑失去功能，不会咀嚼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大小便，所有的一切全靠我们帮忙。他会整夜整夜不睡觉，最长一次96个小时没合眼，而有时一睡两三天不醒。我经常陪着他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，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承受这样重复的折磨，一天天瘦弱下去，而作为父亲的我却无能为力，那种感觉真是比让我自己去死还难受。从法中我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也许有孩子自身的磨难，也许和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，但见现实生活中的承受成为了我和孩子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几乎天天都发生着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心在逐渐变强。我已经基本可以做到一边尽心照顾孩子，一边不受情绪影响，做好大法项目和日常工作。我会每天对孩子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孩子是师父的弟子，他明白的一面应该知道。我很清楚，当我承受力进一步增强，心的容量进一步加大，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，从法中更清醒地面对这一切时，对我而言，我也就过了生死关了。第四部分，做好神运市场和协调工作。再说一下神运这个项目，神运在南佛州演出已有18年了，我很幸运能够参与其中。从最开始不懂得怎么做，到后来越来越专业化，从开始只有三四个同修参与其中，到后来得到佛州甚至外地同修鼎力相助，我从中学到了很多。刚开始时大家心态很纯，虽然人少，但处处可以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一天从早干到晚也不觉得累，真的是融于法中，最后效果也不错。而随着参与同修越来越多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我感到很多时候忙一些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效率不像以前那么高了，心态也不如以前纯净。我意识到我的角色应该转换了，修炼上对我要求更高了，协调人不一定要事事亲为，更重要的是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，使更多同修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长，参与到项目中来，并在其中得到提高，得到升华，修炼上来。面对不同意见时，我会认真考虑选择最好的，而不是坚持己见。我从一开始主要负责推广，到近年来越来越多请专业的同修负责具体事项，从中受益良多，同时自己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，可以更好地安排修炼、家庭与工作。随着神运举办场次越来越多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工作量也在加大，要尽量平衡好，不要让个别同修承担过多，这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修炼。另外要注意探索新的方式方法，接触新的人群，而不是千篇一律，每年重复同样的事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第五部分，对大纪元诉讼案的一点感想。最后再谈一下我对当前针对大纪元诉讼案的一点感想。我参与大纪元项目已有20多年了，坚持发报纸也有20年了，对这个项目有很深的感情。最近的事情让我心里一直很难受，为什么我们的学员付出那么多，甚至是倾其所有，最后还吃了官司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这两天我反复读了师父近期讲法，认识到我们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走偏一点都可能被邪恶利用，并加以迫害，并以此为由毒害世人。美国政府与中共不同，中共与魔鬼为伍，是这个宇宙中最邪恶势力在世间的表现，是正法清除的对象。而美国恰恰相反，是这片大地给我们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修炼环境，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生活、工作、修炼。做正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我们要清醒认识这一点。我们需要资源，项目需要资金，但我们一定要从符合规范，最起码符合法律的方式获得。否则邪恶就会利用我们没做好的部分大做文章，抓住不放，扭曲世人对我们的看法，让世人对大法、对大法项目产生负面看法，从而影响他们被救度。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师父，通过修炼提高自身，得到师父的加持，事情会越做越顺，无求而自得。而任何想通过所谓捷径达到目的都是极其危险的。师父不止一次提过，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，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。在这里写出自己的修炼过程与感受，与大家共勉，希望我们都能修好自己，完成救人的使命，跟着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？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人生成败过眼烟。是非本是前世怨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《梦醒》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